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5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白宫星期四谴责中国在台湾附近发射导弹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白宫表示，预计北京未来几日还会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访问台湾继续作出回应，华盛顿已经对此有所准备。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北京的挑衅行为是他们长久试图改变现状的重大升级。中国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表示强烈不满，星期四开始在台湾周边六个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台湾国防部星期四表示，中国当日向台湾周边发射了11枚东风弹道导弹。科比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选择对众议院议长的访问作出过度反应，并且作为藉口在台湾海峡以及周边加剧挑衅性的军事活动。
We condemn these actions, which are irresponsible and at odds with our long-standing goal of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in the region.
科比表示，我们谴责这样的行为，这个是不负责任的，并且不符合我们长期以来在台湾海峡以及该个地区维持和平和稳定的目标。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五表示，他的亚洲之行从来不是为了改变台湾或者是区域现状，但是美国将不允许中国孤立台湾。之前他对这个自治岛屿的访问激怒了北京。
They may try to keep Taiwan from visiting or participating.In other places, but they will not isolate Taiwan by preventing us.
佩洛西向东京对记者话：，佢哋可能试图阻止台湾去其他嘅地方访问或者系参与，但系佢哋唔能够通过阻止我哋去当地旅行或者系孤立台湾。佩洛西表示，今年春季。两党参议员高层对台湾进行了访问，持续的访问我们不会允许他们孤立台湾。佩洛西目前正在进行亚洲之行最后一站的日本访问，在这次的亚洲之行当中，他不顾来自中国的严厉威胁，成为多年以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北京将台湾视为他们领土的一部分，并且誓言有朝一日要夺回这个自治的岛屿，而有必要将会动用武力。作为回应，北京在台湾周边展开了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佩洛西未有直接对中国解放军的军演发表评论，但是重申他对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国家的访问不是为了改变该个地区的现状。他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从一开始就讲过，我们在这一处的代表不是要改变台湾或者是地区的现状。他说，这个是关于所有的立法以及是协议奠定的我们的关系，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维持现状。东京星期四表示，据他说是有五枚的中国解放军军演的导弹落入了日本的专属经济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声称，中国的导弹发射是影响了我们国家安全以及我们公民安全的严重问题。岸田文雄中说，他已经告诉佩洛西斯，日本已经呼吁中国立即取消军事演习。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谴责中国在台湾周边军演期间发射弹道导弹，声称这个是影响我们国家安全以及公民安全的严重问题。东京方面表示，五枚中国弹道导弹似乎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其中四枚据说飞越过台湾主要的岛屿上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共进早餐的时候对记者说，中国这次行为对我们地区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和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佩洛西此行亚洲之行最后一站是东京，佩洛西这次的亚洲之行还包括台湾，此举是激怒了北京，作为回应，北京在这个自治的岛屿周边是展开了他们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岸田文雄表示，他和佩洛西讨论过北韩、中国以及俄罗斯等地缘政治的问题，以及实现无核世界的努力。日本亦都已经对星期四开始的军演向北京提出了外交抗议。 路透社星期四睇到嘅一份联合国机密报告摘录显示，北韩喺今年上半年为核试验做咗准备。独立嘅制裁监督员向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制裁委员会嘅提交嘅报告话，丰溪里核试验场嘅工作为发展核武器而进行嘅更多核试验铺平道路。监督员系话，北韩继续向宁边发展佢哋生产裂变嘅材料嘅能力。宁边系北韩嘅主要核设施，运行住第一个核反应堆。北韩驻纽约嘅联合国代表团未有立即回应路透社记者就联合国报告置评嘅请求。美国长期以嚟一直警告话，北韩响准备进行第七次核试验，并且表示如果北韩进行核试验，美国将会再次推动联合国加大对平壤嘅制裁。联合国监督员仲话，调查显示平壤响至少一次重大黑客攻击当中窃取咗价值数亿美元嘅加密资产。联合国监督员之前曾经指责北韩实施网络攻击，为他们的核计划以及导弹计划提供资金。监督员说，其他的网络活动集中在摄取信息，以及是通过更传统的手段获取对北韩被禁止的计划有价值的信息以及材料，包括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美国卫生部长星期四表示，美国已经宣布猴痘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个举措将会腾出更多的资金以及手段来抗击防治这个的疾病。星期三，美国的猴痘病例已经突破了6600宗，几乎所有病例都是来自和男性发生性关系的男性。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贝塞拉在一次新闻简报会上面说，我们准备好将我们的响应措施再提升一个层级，以应对这个病毒。我们敦促每一位美国人都要对猴痘予以重视。和贝塞拉一起参加记者会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阿伦斯基说，这项的宣布将会帮助改善猴痘数据的推广应用。世界卫生组织亦都将猴痘定为系引起国际关注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呢个系世卫组织嘅最高级别警告。世卫组织上个月作出呢项宣布嘅目的系触发全球采取协调性嘅响应措施，并且有可能释放资金响疫苗以及系治疗方面展开合作。拜登响呢个月较早嘅时候任命两名高层联邦官员协调拜登政府嘅猴痘响应措施，而响之前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以及纽约州宣布咗紧急状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部分身处海外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正是筹组成立香港议会，计划明年举行一场全球港人都可以参与的普选，选出一批成员在国际上发声。香港保安局严厉谴责相关行为，并且点名指出筹委会主席何良茂以及另外两名主要成员梁仲恒和袁公仪是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筹委会说会按照原定计划进行选举的筹备工作，他是承认不能够确保参选者的人身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二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保安局8月3日发布声明，严厉谴责袁公仪、何良茂和梁仲恒等身在海外的港人筹组所谓香港议会，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保安局表示会按港版国安法第37条依法追究缉捕有关人士，同时呼吁港人要同任何违反港版国安法人士和所组织的非法活动划清界线，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其中一名被指违反港版国安法的港人，香港议会筹委会成员袁公仪向美国之音表示，对于港府的指控自己早有心理准备。
是啊，6月底他都国安都被人警告我的了。他说这个香港议会呢上头或者北京那边很不开心，叫我们不要搞，不要记得你的家，你的家有家人在香港的，在国内和在香港的。
筹委会另一成员梁仲恒2016年代表本土派政党当选香港立法会议员，但由于宣誓的时候用英文将中国 China 读成被认为带有侮辱成分的 China，而被取消议员资格。2020年他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寻求政治庇护， 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港府的指控是可笑的。
其实任何所谓法治或者法律的合法性呢，其实是在人民同意这个基础上面的。咁今日佢不论佢哋引用嘅国安法也好，或者引用国安法去通缉我哋嘅香港国安处，以至到所谓香港政府咧，其实都系冇人民嘅授权，即系冇香港人嘅授权，咁更加枉论同意啦。我哋去筹组一个真正代表香港人嘅香港议会，就反而俾一个冇人民授权嘅政府去通缉，其实件事系应该无稽好笑。
筹委会上个月在加拿大公布计划出年九月举行选举，选出能够真正代表港人的民意代表对外发声。梁仲恒期望全球各地包括身在香港的港人都可以参与这一场选举。
今日的香港政府也好，香港的议会也好，其实都已经没有一个民主的成分，改埋这个立法会的構成啦，香港立法會的構成啦，示意去取消一些議員的資格啦，或者參選人的資格啦，其實都令到香港基本上是沒有任何機制是能夠產生到真正代表香港人的民意代表。那我們是希望在海外這裡令到不論在香港今天內外的人可以透過一個安全的投票的機制去選出一些位去真的代表我去發聲的一些民意代表。
籌委會已經邀請學者團研究具體選舉辦法和選民資格，預計今年之內會公布詳情。為了令到身在香港的港人都可以投票，選舉主要會以網上投票進行。梁仲恒說，出年的選舉投票會以安全保密為前提，但是他承認參選者會承擔一定的風險。
作為一個籌備委員會，我們能夠做到的事就是盡量令到那個投票的機制是安全的，每一個投票的人他的 footprint 是不會被香港政府或者 是北京政府能夠追蹤到。但是你參選是沒有這樣的 protection， 因為你參選你少不免你都要公開自己姓甚名誰，是哪一個講自己為什麼要去參選，你的理念是什麼，這些是不得避免，就會令到參選的人假如他身在香港的話就會面對著危險在這裡。我們是不會呢是去禁止任何一個香港人呢是去參選的，但是我亦都要會講得好清楚好明白，就是今日不論你身在外地又好啦，身在香港的朋友尤其是啦，去做呢一個參選的動作呢是會有風險，有呢個危險喺度。
作為香港議會的概念倡議人，籌委會成員袁公儀話，長遠嚟講希望透過公投自決制定適合香港的憲章或者政治宣言。
而家那個基本法根本就是大陸那邊共產黨做出來的嘛，硬逼我們接受的嘛，不是我們香港人是經過我們公投出來的，那我們要制個憲就是適合香港的憲法，然後呢做一個公投，香港公投，然後就如果公投超過多少百分之幾呢，那就變成香港的憲法了，以後所有香港就按著這個憲法來辦事，這個字是正式的民主程序。
袁公儀被指違反港版國安法後，他的新抱親北京政黨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馬上同他割席。他8月3日在 Facebook 發文表示，全力支持香港警方根據港版國安法第37條嚴厲依法打擊所有違法活動，以儆效尤。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美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已经结束对台湾旋风式的访问，但他此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分析人士认为，佩洛西此行最让北京感到棘手的是怎样有道处理，从而给予佩洛西访台带来的国际公关效应降温。但佩洛西星期三在台北是明确表示，他期待更多的外国政治人物能够效仿他赴台访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佩洛西说，就他们这次的访问来讲，
如果他能够鼓励其他人亦都来访，他当然是希望如此。他还表示他希望这一次的访问能够向中国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那个就是北京虽然能够阻挠台湾派官员参加一些国际的论坛，但是阻挡不到世界领导人或任何人来到台湾访问。中国一直试图在外交上面孤立台湾，并对台湾政府和外国官员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好像佩洛西这样的高知名度的官员的交流感到愤怒。北京担心这位25年来到访台湾的最高级别的美国民选官员会使到未来的类似访问常态化，并使到美国的盟友更有勇气巩固他们自己和台北之间的关系。但是就在佩洛西访问台湾引发中国强烈警告之际，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表示仍然计划在今年较后时派团访问台湾。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在8月2日就佩洛西访问台湾举行记者会，警告其他国家不要仿效。他说他们希望其他国家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在涉台问题上面谨言慎行，不要附和效仿美国的错误的行径。在回应有关英国议员计划访问台湾的问题上面，郑泽光说无论所谓坐台自卫抑或是派议员访台，都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英联合公布的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亦都必将会俾咗中英关系带嚟严重嘅后果。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嘅高级分析师阿里韦恩对美国之音表示，佩洛西嘅访台令到北京面临陷入一种双输嘅局面。佢话如果不回应，咁北京担心佢可能会喺国内失去政治合法性，喺国外表现得软弱，從而導致其他高知名度的領導人亦都去訪問台灣，同時暴露出中國所謂的紅線事實上並不是不可侵犯的。另外一方面，如果中國按現時的方式對佩洛西議長的訪問作出回應，那麼很多其他國家會認為中國是好戰的，甚至是魯莽的。對於中國即將在台灣島的周邊舉行實彈軍演以及已經開始的對台灣經濟脅迫的行為，七國集團 G7 外長和歐盟外交以及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在8月3日星期三共同發表聲明，敦促中國不要以武力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聲明說實彈演習和經濟脅迫有致使到局勢不必要升級的風險，沒有理由以一場訪問為藉口在台灣海峽進行咄咄逼人的軍事活動。他们国家的议员在国际间旅行是正常和例行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升级回应有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并破坏地区稳定的风险。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和地区盟友正是密切注视解放军接下来几日在台湾岛周边进行的军事演习。他说北京在过去24至48小时内的言论表明，这些将不会是一场一两日就结束的危机，初步评估显示原本就很紧张的局势在最终催稳前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史丁森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孙允说，如果北京的反制措施被西方国家解读为反应过度，这些必将激起更多西方民主国家的议员前往台湾访问。他说中国的强烈反弹包括军事上的一些威胁都会激起了民主国家的一种同仇敌忾，这样这种同仇敌忾之下就会导致更多国家的议会的成员去访问台湾。有分析认为佩洛西对台湾的高调访问至少从公关的角度是成功的，他的到访大大提升了台湾的全球的知名度以及他所认为的各国知名政治人物访问台湾的必要性。在佩洛西抵达台湾的当晚，华盛顿邮报刊载了佩洛西的署名文章，标题是我为什么率国会代表的到台湾呢。他在这篇文章之中说，台湾这个充满活力和力量的民主政体正是受到威胁，面对中国共产党不断加速的侵犯的行为，美国国会代表团的对台湾的访问应该被视为一个明确的声明，就是在台湾捍卫自己和其他自由的时候，美国和他们的民主伙伴台湾站在一起。
夏博社专栏作家马修布鲁克尔在一篇派的评论文章之中指出，虽然从地缘战略的角度，佩洛西的台湾之行颇具争议，但是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这位众议院的议长已经好好地传达了他此行背后的根本问题，以及为什么台湾的命运与世界息息相关。随着国际社会对台湾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北京正是丧失对台湾的地位描述的国际的话语权，这些令到中国的领导层感到愤怒。中国一直以自己的一个中国原则将台湾描述为自己的一部分，并试图强迫他和他建立起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承认这个原则。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研究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对美国之音表示，除了担心佩洛西的访问会空心化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之外，另外一个令到北京担忧的就是如何控制对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叙述和政策的方向。要想如此，习近平和中共就必须向他们所认为的正常正是衰落的霸权国家美国展示中国的决心和实力，他说。但是如果发力太猛，这些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他觉得目前对中方来讲最好的办法就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史丁森中心的孙文化将他的动作和态势摆到一个相对极端的角度，但是要将军事上和安全上直接造成的损失降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美国在内的西方经济体近日大幅加息，专注于刺激疫情后经济增长的中国陷入两难。分析认为，中国政府推动增长的货币和财政手段是受到更大的局限，而中国的经济前景亦都变得更加不明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美联储上个星期将基准利率再次上调75个基点，距离上次加息75个基点仅仅是过去一个半月。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央行亦都先后加息，以抗击通货膨胀，稳定中长期的经济前景。西方各大央行还表示可能在今年稍后时候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据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对于各国货币政策的统计，全球货币政策指数已经从今年3月的-8.7急剧上升至到6月的-3.99，指数数值越大表示货币政策越紧。美联储是加息，意味着美元将提供更高的回报率，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美国。这个可能导致中国面临资本外流以及是外汇波动的风险。如果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强，将不利于中国进口行业的发展，经济增长恐怕是面临着新的难题。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加息预期的推动之下，外国机构投资者在6月持减了133亿美元的中国债券。同时随着美元指数的不断走强，人民币对美元已经是呈现下跌的趋势。中国仍然保持货币宽松的经济政策，因为在新冠疫情的打击之下，借贷利率保持较低的水平，有助于是企业以及个人更多的贷款，拉动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活动，刺激整体的经济发展。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经济前景低迷需要经济刺激的时候，美联储加息限制了中国官方的政策施展空间。艾西亚说，这个只会让中国央行更加难在最需要的时候放松货币政策。之前公布的非常令人失望的7月 PMI 数据表明，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的刺激措施，中国央行要想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就是需要加强资本管制，以免中美之间的收益率相差导致资本的外流。中国央行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国外的货币政策收紧，并且声称采取了包括外汇对冲以及优化外债结构等预防措施。长期以来，中国将它的外汇储备保持在高于债务水平的30,000亿美元以上，防止大规模资本外流引发的经济动荡。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周兰在上个月中旬表示，前期已经采取了调整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等措施进行了前瞻性的应对，在一定程度上面降低了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外溢冲击。周兰仲强调，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由国内形势驱动，他将中国的流动性描述为是保持在较合理、充裕、重略微偏多的水平上面，并且指出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的经济复苏正在是变得更加困难，严格的疫情限制了措施削弱了需求，至关重要的制造业表现疲软，房地产危机不断加剧，政策上的限制意味着官方刺激措施难以抵消这些的逆风因素。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第二季度下滑了 0.4%， 低于今年前三个月的 4.8% 的增长。现时国际主要经济机构普遍认为，中国无法达到今年的 5.5% 的国内生产总值计划的增长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上个星期他们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当中，将对中国的经济预测下调至 3.3%， 低于4月预测的 4.4%， 主要原因是中国主要城市在过去三个月遭到封锁，扰乱了供应链亦是日常消费。中国领导人亦都暗示将会无法实现年度增长目标。在上个星期结束的季度经济会议上面，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未明确提及 5.5% 的增长目标，仅是表示下半年的将经济允许保持在合理范围里面，并且督促有条件的省份完成经济发展目标，这个意味着其他的省份好可能达不到目标。政治局会议仲指出，没有计划采取新的重大刺激措施，重点是稳定就业以及物价，但是重新将会使用积极的财政措施来维持经济增长。海投宏观的高级分析师普利查德上个星期在分析报告当中说，政治局会议强化了我们的观点，即是今年的刺激措施将会保持相对的克制，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运行将会继续远低于潜力。他们的预计是2022年的官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多为 4%， 并且认为今年的经济实际上可能根本不会增长。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亦都对中国的经济作出类似的预测。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已经承认无法实现2022年 5.5% 的增长目标，但是刺激计划将会试图确保 4%， 这个包括对房地产开发商债务的一些的减免、适当放松货币政策以及扩大公共开支。近期最受关注的经济一篮子刺激措施是在5月公布的，当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宣布了涉及到从减税到加大投资的33项支持措施，囊括金融、产业链、消费等6个方面，并且要求各地政府承担责任，经济刺激手段应出尽出。然而房地产市场危机、新冠清零政策以及对企业的税收优惠已经加剧了地方财政的负担，各地政府恐怕难以支撑中央要求的经济刺激政策。野村的经济学家在5月预测，中国政府实体今年面临近9000亿美元的财政支出预算缺口。除了影响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占中国经济总产值1/3的房地产行业出现危机，正损害了国内经济增长，并且可能进一步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中国开发商通常在施工之前就预售，而当局近年来是着重于压制房地产行业的债务杠杆，导致部分开发商现金流中断，无法施工交付房屋，一些的购房者现时是拒绝支付未完工房的贷款。政治风险咨询机构欧亚集团援引业内人士的讲话，截至7月29号这个星期， 断货潮已经是影响了中国90个城市的300多个的开发项目，而上个星期受影响的项目还是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作为回应，中国政策制定者要求地方政府确保未完工的房屋的交付，并且鼓励银行支持开发商，但是当局并未有出台预期中的大规模房地产救助方案，并且继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政策大方向。艾西亚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继续担心杠杆率，这个也是正确。总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再次增长，特别是公共债务，因为财政收入暴跌而财政支出继续增长。中国的主要经济支柱制造业亦都继续表现疲软，凸显出经济复苏的压力。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周日公布说，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 PMI, 从6月的 50.2 跌至 49, 低于50的枯荣分界线，表明陷入收缩。而此外，据统计局说，7月份服务业商业活动指数为 52.8, 比上个月回落 1.5 个百分点，显示受防疫政策的压制的消费需求释放尚需要稳固。不过没有迹象显示中国领导人会放弃拖累供应链以及是消费需求等经济层面的新冠疫情的需要的放针。上述的政治局会议的官方通报说，对疫情防控以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综合来看，系统看，长远看，特别是要从政治上面来看，算政治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最近的会谈重振了一个与这些重要中亚国家的计划当中的铁路的连接，可能最终成为现实的希望，但这个项目的历史充满20年来的虚假开始和毁灭的期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7月30日在塔什干塞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和中国外长王毅会晤之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办公室说，吉尔吉斯斯坦希望9月15日到16日在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面签署一项协议。吉尔吉斯斯坦官员说，王亦都对他们说，北京正是考虑在峰会上面达成最终的协议。中国外交部说，在和扎帕罗夫会晤之后，修建中吉乌铁路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渐渐成熟，中方首批专家日前以抵吉达罕建设这条铁路的进程已经开启，中方愿意会同吉乌加快推进可行性的研究。扎帕罗夫两个月之前说会有就业，他们的经济会兴旺，他对建设明年开始表示有信心。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泽亚耶夫说，这个项目是进入全球市场的关键。米尔泽亚耶夫在5月27日在欧亚经济联盟会议上面说，中吉乌铁路将会将他们和亚太国家连接起来，为新的经济机会铺路，这些将会是现有的东西铁路的伟大的增加。乌兹别克斯坦是欧亚经济联盟的观察员。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和华盛顿亚武中亚事务协会的马拉奇奥内分析说，中吉乌铁路正是进行的研究是向前的一步。马拉奇奥内对美国之音说，未来这个星期会重要显示这个计划能否进行。他在最近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观察之中并没有听到这个项目发展缺乏任何的信任。塔什干2000年初以来就表示，中吉乌铁路会提供中国到中东以及欧洲市场最短的路线。有些分析人士说，俄罗斯表示担心，因为项目会分流俄罗斯的运输，但是莫斯科在2019年表示了兴趣，并划拨了300万美元作可行性的研究。分析人士说，存在经济和地缘政治障碍可能继续对中吉乌铁路构成挑战。马拉奇奥内说，吉尔吉斯斯坦希望他通过他的贸易枢纽不单止是走快线，但这些影响金融和技术的可能性。他说，吉尔吉斯斯坦从连接中获利很少， 因為他跟中國接壤，目前缺乏同這個國家的快速線路，並沒有那麼大的影響。這個項目還可能造成公共的不滿，公眾已經擔心中國的影響力，這個國家比其他國家弱，更加容易受到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的威脅，可能會從突然的政策變更和報復之中受苦。吉爾吉斯觀察家茲基洛夫說，中國的利益在中吉烏鐵路項目決策中會成為優先。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是地區經濟超級大國，吉爾吉斯沒辦法堅持自己的需要。北京據信將這條新線路視為是目前依賴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通往歐洲的陸路運輸的替代，鑑於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這些就更加重要。馬拉奇奧內說，俄羅斯似乎接受了這個努力，因為它目前歐亞經濟聯盟的一個優先的項目。分析人士阿卜杜拉佐科夫說，中吉烏鐵路為吉爾吉斯斯坦製造了機會，他說如果這條線路開通，我國將能夠通過中國銷售糧食產品以及金屬和其他的商品，這些可能還會給了他們的集市帶來更多的中國的商品，會降低價格，令到消費者高興。這條線路會為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創造過境費，發展地方製造業。這條鐵路將會穿過烏茲別克斯坦人口稠密的費爾幹納山谷。馬拉奇奧內說，進入這個山谷的一個巨大的隧道已經被視為是中國在當地一個最有用的項目，短期好處主要與鐵路建設有關，因為中國公司趨於僱用當地的工人，部分是因為烏茲別克的勞工法，而長期好處與貿易機會有關。在今年夏天較早時候，吉爾吉斯交通通訊部長奧薩耶夫展示了這條鐵路的一個初始的線路，會穿過兔爾朵特口岸、麥摩和加拉拉巴德。兔爾朵特口岸是天山山脈烏茲別克斯坦和中國之間的一個高海拔山口。奧薩耶夫解釋說，吉爾吉斯鐵路將會在新疆塔什幹和中國鐵路相連，然後和它的鐵路、公路以及航空相連。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秀文在6月說，北京急於執行這個計劃，正是幫助吉爾吉斯斯坦提升鐵路。王和其他中國官員保證增加進口，包括吉爾吉斯的農產品。吉爾吉斯斯坦甚至尋求阿里巴巴在吉爾吉斯開設一個分部。專家說，後勤挑戰和投資不是實現這個項目的主要的困難。吉爾吉斯斯坦官員承認他們的負擔要更為沉重，因為在全國的山區修建將近100個隧道和不受天氣影響的基礎設施，這些還需要簽訂軌距的協議。中國使用國際標準的143厘米的軌道，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使用蘇聯時期的寬軌。產業專家告戒旅客軌距會耗費錢財和時間，他們還強調最終線路地圖會需要財政清晰，目前估計是45億美元。近年來說，中吉烏鐵路會形成中歐貨運走廊的南部，通過伊朗和土耳其將中歐和東歐連接起來。以上是美國之音伊馬莫娃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二发布新的研究，探索亚裔美国人的经历和观点。这项研究通过数据文章和纪录片的形式，反映在美国人口较少的亚裔美国人群体的声音。研究发起者希望这项研究能够向大众展现亚裔美国人一个通常在舆论当中被忽视的群体的声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在华盛顿报道。
這項研究是開始於2021年的秋季，在18個不同族裔的亞裔群體當中招募了264名的參與者，被分成為是66個焦點小組，以18種語言進行討論，並且由受訪者所在的族裔成員進行採訪。受訪者來自不同的家庭收入的群體，包括在美國境內以外境外出生的亞裔。通過這些以受訪者自述形式的採訪，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得出結論，亞裔美國人的身份受到了出生地的影響，並且可以在一個人的生活以及是社會環境當中發展以及是變化，他們對美國擁有相同的歸屬感。 將美國定義為是一個擁有多元文化的地方。他們說他們的民族傳統是美國多元化文化的一部分。受訪者在普遍通過多種方式體現對自己的文化以及族裔背景自豪的同時，在美國亦都有歸屬感，在慶祝他們獨特的文化傳統的同時，將自己的文化傳統和其他美國人的文化傳統融合在一起。一位56歲的華裔移民裔別講過，他想到我們的背景，尤其是我們的文化以及生活背景，如果我們再努力一點，即使是美國人也都可以接受我們的背景。雖然我住在華人區，但是我們的很多鄰居都是來自意大利或者是其他的國家，我們對他們的生活方式有所了解，但是中國文化擁有他們所沒有的東西，所以總是認為可以互相尊重亦是互相幫助，這個是很好。而另外一位47歲的台灣移民就說，我們很努力亦都有能力和意願融入美國的社會。40多歲的印度裔移民男子受訪者在採訪當中表示，就好像有華裔的美國人、墨西哥裔美國人、日裔美國人、意大利裔美國人一樣，還有印度裔美國人。他是不想放棄印度人，他的國籍是美國，但是他出生的時候是印度人，所以每當他講說話的時候，他亦都會嘗試同時展示這兩種的身份，印度和美國的身份，不會因為結交新親而忘記了舊親。皮尤研究中心種族研究副主任魯伊斯是菲律賓裔美國人，他對美國政府表示，成為美國人給予他們帶來機會，將他們熟悉的文化傳統和美國傳統融合在一起，將兩者融合起來，實際上就是成為亞裔美國人或者華裔美國人或者是在美國生活華人的意義。一位37歲的台灣移民就說，作為在美國生活的台灣裔，意味著追求更好的未來，見證一個真正的民主體制如何承認他們自己的國家。受訪者都表示，在很多方面他們將自己的經歷視為是國家多元化故事的一部分。魯伊斯別指出，這些受訪者的經歷是多元的，各不相同。他說經歷是多種多樣，剛剛移民到美國的亞裔美國人，他們有自己的挑戰，那些在美國出生的亞裔亦都有他們的挑戰，但是他真的是從他們那裡聽到的，就是經歷不是單一的，因為大家一是就是以移民或者經濟移民的身份來到這裡，一是就是投奔家庭成員或者以難民身份來美國，有些甚至是不打算來，但是仍然是感恩能夠來到美國，所以他認為他們都是在這裡經歷著挑戰。研究指出，對一些受訪者來說，美國身份是關於在文化上的成為美國人的過程。移民受訪者強調了他們在美國生活的經歷以及時間如何影響並且塑造了他們對成為美國人的看法。但是對於另一些移民受訪者來說，成為美國人的過程並不是他們在美國生活幾耐，而是他們對美國文化的熟悉程度以及英語能力。魯伊斯說，包括華裔美國人在內的亞裔美國人群體面臨一個普遍的挑戰，這個就是語言的挑戰。他說，從採訪當中所聽到，無論你是高技術人才移民或者是高技術中國人來美國上大學，還是是低技能人員以家庭成員身份由已經是美國公民的親屬的擔保，語言的挑戰是非常之大。他們說，你們聽我聽到的，對於華裔美國人來說，這個是取決於你住哪一度，例如他們是否生活就好像他們一樣的人周圍，這個他們會更加容易說自己的語言，而不是成為他們周圍唯一的華裔美國人或者是唯一的亞裔，需要努力向大家解釋你來自哪一度，甚至加以語言以及是美國文化。皮尤研究中心的這項研究還表示，受訪者的自述當中提到了一個共同的話題，就是對亞裔身份無知以及錯誤信息可能導致有爭議的遭遇。受訪者說，這個使到他們產生了挫敗感。受訪者說，他們時常是發現自己要向他人解釋自己的身份或者糾正對他們背景的誤解或者是黑板的印象，在其他的時候，這個導致了更多有爭議的遭遇。 一些受访者提到了自身官大流行以来针对亚裔的诽谤。一位三十多岁的华裔美国男子说，他认为就好像现时新冠病毒一样，华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或者是亚裔普遍现时都经历同样的斗争，每个人都将病毒怪到他们看起上来就好像亚裔人的身份，你是你无安全感。一些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的受访者谈到了他们遭受的袭击或者是辱骂，他们被指责需要为911恐怖袭击负责。一些日裔受访者回忆起他们的家人在二战期间被监禁并且失去了一切，以及这个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持续的长期影响。虽然移民的受访者在适应美国生活方面或者是美国出生的亚裔成年人在驾驭他们的双重文化身份方面面临着挑战，受访者仍然是坚称美国为他们的家，很多人还表达了回归或者是支持他们社区的强烈责任感，以自己的方式和他人分享他们的文化遗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星期三谴责美国无人机周末在喀布尔市中心炸死逃亡的基地组织首领扎瓦希里，但说他们不了解扎瓦希里的情况，并且重新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塔利班第二副总理哈纳菲在喀布尔对记者说，他在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晚证实炸死了扎瓦希里之后，塔利班的首次正式回应。扎瓦希里在喀布尔豪华社区现身，被认为是对塔利班的羞辱打击。塔利班将近一年前夺取了政权，并且一直寻求国际社会承认他们的统治合法性。哈纳菲说，阿富汗依然不了解这些细节，只是知道这里发生了一次空袭，我们伊斯兰酋长国对此强烈谴责。塔利班说他们的政府是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哈纳菲说，美国攻击违反了阿富汗主权、国际法和多哈协议。塔利班和华盛顿在2020年2月在卡塔尔签署了多哈协议，要求美国领导的外国军队撤离阿富汗。塔利班防止跨国恐怖分子利用阿富汗。他说，伊斯兰酋长国对世界多次讲过，他们的政策是不准许任何人使用阿富汗土地攻击邻国和其他国家。伊斯兰酋长国坚决支持这项政策。但是华盛顿指责塔利班违背了2020年双方签署的多哈协议。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说，塔利班在喀布尔接待并且窝藏基地组织头目，公然违背了多哈协议和对世界的多次保证，即是他们不会准许恐怖分子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其他国家的安全。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在星期一说，71岁的扎瓦希里在阿布尔的谢普尔区一栋三层楼高的阳台上被从一架无人机发射的两枚地狱火导弹炸死。美国官员说，哈卡尼塔利班成员迅速将扎瓦希里的夫人、他的女儿和他的儿子带到另一个地点，符合掩盖他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安全房屋内的更大努力。塔利班在多哈的政治办公室负责人沙恩说，正在进行一次调查去确定扎瓦希里是否在喀布尔生活，并且死于美国的无人机攻击。他星期三晚在同记者分享的信息当中说，这个政府和领导人不知道被声称的事情，当地并没有任何痕迹。沙恩说，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致力于多哈协议，调查现在正在进行去了解声称的真实性，领导层正在就这件事进行会议，结果会和所有人分享。塔利班外长穆塔基几日前参加了邻国乌兹别克斯坦主办的国际会议上保证说，塔利班不会准许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任何组织利用阿富汗领土对任何国家发动恐怖袭击。他并且引述多哈协议的反恐条款。欧盟阿富汗事务特使李克拉从星期三在他的推特上说，我们上个礼拜在塔什干听到塔利班试图致力于帮助阿富汗人民的国家和组织相信他们完全控制阿富汗，他们重申了阿富汗不会成为恐怖分子安全庇护所的承诺。尼克拉松说，美国在阿富汗市中心炸死扎瓦希里，加强了之前对这类声称的怀疑。塔利班 是不知道、不能够，或者是不愿意对基地组织的头目采取行动呢？尼克差从跟住就询问塔利班是否能够兑现他们的承诺，即是他们会通过一个客观包容的政府管理这个国家，并且尊重人权。他们是否能够更加向阿富汗人民兑现这些承诺呢？美国官员说是哈卡尼网络的高级成员在喀布尔接待扎瓦希里的。网络负责人哈卡尼是塔利班政府内政部的负责人，美国向他悬红了$10,000通缉。而同时有人想知道邻国巴基斯坦是否被美国在阿富汗对扎瓦希里发动了无人机攻击。巴基斯坦外交部星期二对反对派怀疑巴基斯坦参与美国空袭的指称作出了谨慎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一份简短声明当中说，巴基斯坦谴责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巴基斯坦坚持根据国际法和有关联合国决议进行反恐。巴基斯坦20年前准许美国以及盟国军队利用他们的陆路和领空入侵阿富汗。反对派重要政治人物和前联邦部长马扎里在推文当中要求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的联合政府解释是否秘密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去发动星期日的空袭。他在推文当中说，困惑的问题是一架美国无人机从海湾地区的方向飞入阿富汗，假设巴基斯坦还未有提供基地，除非这个是政府秘密提供，但是飞越哪个国家领空呢？伊朗并没有给美军使用他们的领空，所以是巴基斯坦的领空被使用了。在华盛顿的威尔逊中心，南亚事务专家富格尔曼亦表示，巴基斯坦是唯一一个能够帮助美国发动攻击的国家。富格尔曼说，地理不会讲大话，如果这架无人机是从海湾的一个美国基地起飞，那就没办法飞越伊朗。他并且说，飞越中亚绕道，如果你是从事快速行动就很难完成。
今年7月27日是韩战停战协定签署69周年。1953年的这一日，美国领导的联合国部队、北韩和中国的军事指挥官在板门店签署了韩战停战的协定。而在69年之后，中国再次扭曲战争基本的事实。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朝鲜半岛1950到1953年间的这场战争当中，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联的帮助之下出兵支持朝鲜，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出兵保卫韩国。韩国当时拒绝签署停战协定，那份协定虽然不是正式结束战争的和平协议，但是为了朝鲜半岛熄灭了战火。自那个之后，朝鲜半岛虽不见到热战，但是紧张局势持续至今。上个星期，中国官方纪念朝鲜停战协定签署69周年以及被他称作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新浪微博上面，一段被制以69年前的今日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话题标签的视频被众多官方账号转发，其中包括共青团中央。该话题标签已吸引了1309万的浏览量。这段29秒的视频之中说，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的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上述讲法具有误导性，事实上美国并非这场战争之中的侵略者。1950年6月25日，苏联支持的朝鲜突然全面入侵韩国，朝鲜战争由此爆发。当时大约75,000名朝鲜人民军事兵从北跨过划分朝鲜半岛300线进军韩国。从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朝鲜半岛一直是日本帝国的殖民地。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提议暂时沿北纬38度分割朝鲜半岛，苏联占领半岛北部，美国占领半岛南部。1948年，美国支持的大韩民国宣布成立，首尔为其首都。1945年，被美军带回韩国的李承晚由韩国的制宪国会选举为韩国总统。 同年苏联支持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平壤为其首都。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恩的祖父莫斯科扶持的金日成成为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以共产主义独裁的方式统治朝鲜，李承晚统治韩国的方式亦都越来越威权主义。当时双方都试图通过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并宣称自己是统一的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的领导人。小规模的边境冲突当时很常见。美国历史频道网站写著说，在战争爆发前就有近10,000名朝鲜和韩国士兵在这些冲突之中阵亡。在平壤发动入侵的当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82号决议，要求朝鲜立即停止敌对的行动，以及立即将他的军队撤至北纬38度。该项决议被朝鲜忽视之后，安理会通过第83号决议，要求联合国成员国帮助韩国击退武装攻击及恢复该区内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第84号决议授权成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联合司令部，帮助韩国武装击退入侵的朝鲜军队。除美国和韩国外，当时有包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在内的15个国家加入这支由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统领的联合国军。尽管一直好战且鲁莽的韩国总统李承晚的行为有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但是在1950年6月25日那一天，他是被搞到措手不及的那一位，如果没有美国的迅速干预，可能会被驱逐下台。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前特别助理道格·班多在2020年发表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文章之中这样写着，根据历史频道网站的讲法，朝鲜的入侵令到美国官员感到震惊。在历史频道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记者杰西·格林斯潘写着说，朝鲜入侵之际正是和苏联处于冷战之中的美国当时的地缘政治重心是欧洲。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已经显得不是几愿意插手朝鲜半岛的事务。前一年美国从韩国撤出了最后剩下的一批驻军，格林斯潘写着说，那一年的1月，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发表一次的讲话之中，将朝鲜半岛排除在美国的防务范围之外。格林斯潘补充说，但朝鲜的入侵令到美国的态度发生转变。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说，如果他们置朝鲜半岛不顾，苏联将会继续前进，一块又一块地吞并亚洲。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显示，当时的苏联独裁者约瑟夫·史大林给了金日成开了绿灯，允许他进攻韩国。现时已经解密的斯大林在1950年8月27日发给时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克莱门特·哥特沃德的一份电报，进一步揭示了这位苏联独裁者当时的想法。很明显，美利坚合众国目前正是因为远东事务而从欧洲分心，斯大林写着说，这些不是给了我们在全球力量平衡之中的优势吗？无疑就是如此。在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发表一篇评论这份解密电报的文章之中，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金东吉和美国乔治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威廉斯图克写着，斯大林显然对中国干预朝鲜半岛战争抱了很大的希望。斯大林向弗特沃德评述了在中国被拉入争取朝鲜半岛自由的斗争之中的情况之下，他所认为的朝鲜战争的结果。看上去斯大林想通过朝鲜战争达到的目标依赖于中国的出兵干预。他认为中国的干预不单止会令到美国陷入亚洲冲突的泥沼，还会削弱美国的整体地位和影响力。随着美国带领的联合国军将朝鲜军队击退至38线以北，并越来越接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当时独裁统治的中国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派遣了数十万名的中国士兵跨过鸭绿江帮助朝鲜作战。苏联在战争之初支持朝鲜， 俾佢提供咗武器、坦克同战略建议，但中国好快成为佢最重要嘅盟友，派遣士兵赴朝鲜作战，以免冲突蔓延到自己嘅边境。纽约时报喺2018年咁样写住话，历史学家至今仍然喺争论毛泽东决定干预朝鲜战争嘅动机，就系安全方面嘅考量，取悦斯大林以巩固新建立嘅共产主义嘅政权，回报朝鲜喺国共内战嘅时期嘅帮助。以上系美国之音张乐古华盛顿嘅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